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你好，今天的考试题目是一言以蔽之，加拉太书最重要的宗旨是什么？
最重要的宗旨是什么？
对，
怎么突然上来就讲底下这个的吗？
抽考嘛，抽考嘛。
蒙应许而生的是吧？
蒙应许而生的怎么样？它的宗旨不可能是一件事啊，它总是个目的，对不对？你如果用一句话讲说，保罗要加拉太人明白什么事儿？
他们如今这些加拉太人都是蒙应许而生的，应了耶稣基督，所以啊、所以不要把自己当作是活在律法以下的这些，
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活在律法以下。
律法以下，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会答出来，就是说叫加拉太人不要受隔离。律法呢已经对我们不重要了。其实呢，加拉太书讲的比这个严重。加拉太书所在讲的主要内容是律法不能与恩典并存，你只能够有一个，你不能够有两个。
你要被赶出去的。
对，就是这里了。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嘛，啊，这个按照顺序说下来呢，其实加拉太书的高峰啊，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十九节、二十节这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是他的怎么样？就我们打拳的人要有一个击倒性的一拳呐、就把对手打在地上，就是这一拳。
最后一记重拳。
前面我们说过，中间夹的一些话呢，是保罗越写越气写出来的。他真正按照顺序讲下来要讲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高潮，就是讲到这个自主妇人呐、与那个为奴的妇人。
使女所
生。对，与使女，对对对，一个是生子为奴啊。那个是律法，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个还不算了、要把那个不在正规编列之内的要把它赶出去的，你不能两个并存，要不然这两个会彼此为敌，属血气的会逼迫了那个属圣灵的，这个是他要讲的重点。那什么叫做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十九节我们刚才没有念的这个，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换句话说，对他来讲，一个基督成形在弟兄姐妹的心里是有形的，是有标准的，是有尺寸的，对不对？这个基督成形是什么呢？如果就着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一点来说，
就我们都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凭应许，凭耶稣基督所生，
而且怎么样呢？
而且是不能被那使你所生的放在一块儿，
或者说呢，一个基督成形在他心里的神的儿女呢，是能够把恩典与律法这一切的道理啊，能够辨明的，不会再回到那什么日子节期啊、割礼啊、安息日啊那些的规矩里面去的。 他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绝对不会再回去。你可以看见一个弟兄姐妹很爱主啊，你可以看，你可以看他很追求，他走着走着，他突然跑到守安息日去了，那你就知道这出问题了，他没弄清楚。啊，他没有成型在他心里面。因为底下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不单是说啊，一个是凭应许的，一个呢是凭血气的，而尤其重要的是，等讲到三十节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结论啊。所以我们就慢慢来，从二十二节开始了。他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哎，你觉得这个话会很难懂吗？
对，自主之妇人不是很容易懂，就是现在年轻人念的话。
就是了，哎，可是你有没有更好的话讲呢？也不容易啊。自主之妇人，
就是原配偶，
就是啊，原配偶没讲到自主这个观念呢。
对。
对不对？
就算自主也不容易理解什么叫自主
啊。我是觉得就算他不容易理解呢，我们也不要自作聪明去另外去翻啊，因为圣经这东西你读着读着他就读懂了啊。你说现在有没有必要把水浒传重新写一遍？有没有这个必要？
现在年轻人不看水浒传。
我知道，就是水浒传的文学价值来讲，有没有必要重新去写一遍？
也没必要吧。
不行啊，你一写那个神气儿就不见了。
嗯，现在什么抗日战争的片子都变成水浒传了，飞檐走壁的。
就真的把它当成连续剧来看的话，那上面是没味道的啊。
嗯，
讲话干什么都不对。三国也好，水浒也好，红楼也好，你不能再去重写，连世间的世俗小学的文学著作都是这样，何况神的话。只要还能够看得懂，不要太去改它啊。因为你其他你可以有一些注释，你可以有一些解释，但是呢你太去改这些字啊，为了改的让我们今天能够读得懂的话，那再过几年连宅男都要进圣经了，是吧？好了，总之他不是说他两个太太，他是说他两个儿子。
是，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这整个的中心还不是在乎太太跟儿子，尤其这个律法上记着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使女生的，一个自主之妇人生的，一个是按血气生的，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到了二十四节，就是说这都是比方，或者说这都是什么
预表。
亚伯拉罕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预表将来的事。
哎，预表将来的事，没错。
娶媳妇儿、生孩子都有。
亚伯拉罕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给你后来的人去打分数用的，对吧？这个人太太要给你一个埃及下女，你就拿啊，这么没出息，是不是？他不是要给你在这方面打他的分数，他是一个预表。他有一个预表性的任务，他自己到底多清楚我们不去管他，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所谓信心的祖先呢、是给我们做预表用的，不是给我们拿来批判用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他的重点不是在娶太太，他的重点是真的从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什么不一样啊？身份就不一样了。
按着什么生？
哎，所以这个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其实是有语病的。这样的话你觉得很对，觉得现在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在圣经里面反而你找不到它。你只看见说神爱世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是不是所谓的生而平等？因为生而平等这个话很空的。什么叫做平等？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生下来就不平等，身份上不平等。
一个是血气生，一个是蒙神应许生，
一个是真儿子，一个是生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奴仆，
是身份不一样，
身份上一点都不平等。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保罗他就开始替我们做解释了，他这个预表到底什么意思。两个妇人身份不一样，以至于生下来两个儿子身份不一样。那如果你要用白话和弟兄姐妹解释的话，你会怎么解释这两个妇人和 两个儿子，底下的话很长了，我们先不去读它，因为我们大概已经晓得它的概念是什么。嗯、那你会怎么解释？
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就是使女，是埃及人，
一个是埃及人，
嗯，一个是埃及人，本身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是让我描述他吗？
你先把重点找到，你不能越讲越复杂 ，OK？ 你要越讲越清楚。
我跟人家讲故事，因为比较简短的话哈。
哎，你要很简短的话，就是你可以讲故事，但是故事后面再讲，因为弟兄姐妹对这东西不是这么熟悉，你要先给他弄清楚了大概是怎么回事。
嗯，
对我们今天来讲最容易明白的概念是什么？
那血气盛的呢，当时呢这个自主之妇人扎来还不能生育，于是呢、这个祖母就想了一个办法，那让他这个夏甲和他的主人同房，生下来的孩子呢能够算他自己的，这算是一个人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借父生子，
借女嘛。
所以呢，
所以他这个办法呢也算是这个按着血气生的，对
不对？哦，所以你说他是
血肉之体里面想出来的办法。
嗯嗯，
但是神却是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要从撒来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嗣。后来就是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就下到他们家里面，所应许他明年这个时候撒来就要怀孕，再生一个孩子。
嗯，
那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并且他要承受从我而来的一切的应许和祝福了。
嗯，
故事是这样，
故事是这样。你这个故事，你到底要弟兄姐妹明白什么？他现在比方啊，这个预表已经出来了。这个预表在今天中国信徒的耳朵和他们的心眼里边，怎么样讲能够让他们一下子明白过来？一句话其实就够了。
神所撒来所生的才能成为亚伯拉罕承受亚伯拉罕一切产业的那位。
嗯，其实啊，
嗯，
这个观念，因为他已经把这个重点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耳朵很能够听清楚的，所谓夏甲生的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所谓自主之妇人生的应许生的就是新约的基督徒
啊。这样也可以，我还想说这个奴仆生的就是奴仆，
对我们来讲的为什么律法是做奴仆，这个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啊。你当然是可以说奴仆生的就是奴仆、
你就是讲到现在，
讲到现在，讲到现在，其实大家需要知道的观念就是说，在律法以下的以色列人呢，其实照着肉身讲他们是撒来生的，照着神的应许讲呢，他们是使女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这些心里面硬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吞不下这口气，没法听保罗讲这些话。
嗯，
对吧？因为你是自己侮辱自己嘛。明明我们是撒来生的，明明我们不是夏甲生的，怎么在你的嘴巴里这一比方，比方到我们是夏甲生的去了？
嗯，
对吧？
从耶稣，
嘿，
才变成
信耶稣神的儿子。当然也可以讲到这个约翰福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吗？对吧？这么一对比呢，是从神生的，那当然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是这凭着应许生的。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个应许之子啊，你就比不出来前面那个律法之子多么可怜了，对吧？
是
这一比呢，那就晓得了啊。我们现在所需要明白的其实是历史是那样发生，但是从比方来讲呢，一下子我们是比他们还要高一级的了，他们反而变成夏甲生的了，
是守律法的这
边。哎，他们以及他们所得的一切都是生子为奴，律法就是这么回事儿。
嗯，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比较能够让我们现在的中国弟兄姐妹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想过来的事儿、
而且这个律法要是最后蒙训的师傅，最终要把你引到基督面前。
但那个律法不是我们所有的律法，也就是说，现在他在讲，连以色列人所有的律法呢，他们仍然是生子为奴。
嗯。
现在他就底下就讲了，那两个妇人呢，就是两约嘛。
嗯，
其实他也说了啊，两个妇人就是两约，这时候这话就清楚了，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
对，
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这不是我们讲的啊，你怎么知道这是这么比方的呢？人家问你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比方是对的呢？
保罗说的，
哎，对的，
神设立他做外邦人，
怎么老师傅说的？那一句抵一万句，就是这样。他说的不会错。一约是出于西乃山，那另外一个约出于什么山呢？
另外加略山。
啊，对了，但是有没有写在圣经里啊？
这里没写。
哎，对，哎，这个路加举一反三，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嫁。这个西乃山就是在前面的那一个啊，的确这个律法都是在西乃山颁的。这下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你看这个话有多难懂，
嗯，
对不对？但是这个是解释，当他解释的时候解释得很慎密啊，他一下转了好几个弯，这几个等号一画过去啊，那硬是把我们转晕了。但你要先有答案就比较好，那个叫做旧约，那个叫做以色列人，这就明白了。
嗯，
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什么叫在上的耶路撒冷？
在上的耶路撒冷，
一个叫做现在的耶路撒冷，一个叫做在上的耶路撒冷，啥意思？
天上的。
哎，这个需要原文解经一下了啊。
嗯，
看看这个
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原不溜秋的英文它是怎么讲的？哎，这个加拉太书，这是第几章啊？这是
四
加拉太书第四章，
26节
But the Jerusalem which is above， 这当然在讲到应该是在天上啊，
在天上啊，
对，在上的耶路撒冷，天上耶路撒冷，诸长子共聚的总会，他才是我们的母啊。然后保罗就拿这句圣经了，这个圣经也是神来之笔啊。如果我们问说你怎么知道这样说法是对的，哎，他有个圣经根据，他这个圣经根据怎么说的？27节路加给我们念念。
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哎，这个因为经上记着说，这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引这句圣经？这是什么意思？
没丈夫的。
为什么这句圣经要作为前面这两约都是比方，自主妇人和为奴的使女的比方，拿来做解释？为什么？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把握说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他提出来的解释，拎出来的兔子居然是这么一挑。
他这个思路是什么呢？
你自己读的时候你不会想吗？你不会想说这
这经上记着
怎么挑了这么一句来讲，来讲什么呢？为什么这句这么好他不挑别的？
这提蒙哥教诲了。
其实这段话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段话里面给我们两类的人。一类的人是什么？哎，是从怀孕，是从经过产难生的，那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肉体生的。
哎，肉身生的人嘛，也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你说以色列人是不是肉身生的？是，但是圣经里面老早就讲了，在神那里有两类的儿女，一类呢是从肉身产下来的，经过产难的，这种通通叫做什么？生子为奴。所以为什么说以色列人被归纳到下甲类的？
嗯，
为什么以色列人又被变成以实玛利呢？这个像伊斯兰一样，是因为大家都是从肉身生的，但是在神那里还有另外的一类儿女，这一类的儿女啊是叫做不怀孕、不生养、
从神生的。
哎，他这个话你翻成白话，就是说老早在圣经里面就已经记着说了，神的儿女有两种，一种叫做肉身生的儿女，另外一种叫做呢不怀孕不生养不经过产难的。那这一种呢比前面那种呢要怎么样啊？要来得好。那这种人是怎么会我们怎么会有一种人叫做不怀孕不生养不经过产难就能够生下来？哎，那我们现在已经晓得了，我们叫做凭应许因信基督而得到的。对，
嗯，没错，
我们这等人呢是从神生的。
嗯，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发明，这也不是保罗在那边突发奇想，这是圣经老早就讲明的。
这个串珠圣经啊，就再串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章12节把它串到这里。 是不是？这个好的以后，
那真正需要被串出的观念就是这样：两个妇人乃是两约，这两约呢，又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老早就已经讲好了的。那这一点保罗一直是抓得非常紧，他无论是哪一个论述，他哪一个推理的，他一定能够给你找出一些旧约的论证来。经上记着说，一定会给你讲。主耶稣也是这样，马太福音也怎么样，约翰福音也这么说啊，这是很重要的。28节他就已经可以下结论了：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现在的以色列人还在守律法的那些人呢，反而怎么样啊？虽然说是凭着应许生的以撒的肉身的后裔，可是他们已经不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了，而是生子为奴，仍然附在律法底下。
嗯，附在旧约里面。
这是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也是弟兄姐妹比较容易抓到的，就是信主了就不要再守律法，不要受割礼。可是第二个其实是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29节他怎么说的？
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
在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这话怎么讲？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
嬉笑他的祖母啊。
那为什么说现在也是这样？这个现在也是这样怎么说呢？
遵守律法的就觉得自己好像高等公民啊，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啊。觉得旧约这么多，就是让他来守的，守的越多就越好，要靠遵行律法称义。
嗯，
因为他也不信耶稣，这个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称义这件事情，他不承认。
现在也是这样啊，哎，
也在逼迫。
哎，这个是我刚刚从这个东明那边学的话，这个话是很狠的，
很狠。
就是说，既然这个是预表，那一定是这样的结果，他是这个意思。
嗯，
既然经上这样记，既然在律法里边是有这两个妇人，那么这两个妇人他们所生的儿子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不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现在也是这样。
嗯，那是的，就是历史重演。
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既然是因信耶稣而得救的人，那么经上的话就不单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也是为我们做见证的。当时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就好像主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海边，他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你一听到这个话，你要晓得这个话肯定是对着你讲的啊！你要是不把这个话当成对着你讲，那你麻烦了。你要别人讲道理给你听，而且你这个基督徒一定走不好的。一样的，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按着血气的，按血气生的，现在一定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逼迫那按圣灵生的，底下他做的结论很清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当初以实玛利怎么样嬉笑，怎么样逼迫啊以撒，
给他一皮带水。
30节怎么讲的？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那个时候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个时候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现在这个问题也要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啊？
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这讲话念
把使女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一同承受产业，我就最喜欢浙江话这个调调。哎，这个就有派头了。有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不赶出去的话，怎么样？后患无穷。
逼迫。
对，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当时没有把他赶出去，那以后会怎么样？
那你又是年纪大，又本领强。又能生。
以后还有没有所谓的以色列家了？
因为逼迫嘛，一般来说都占上风的。
以实玛利也有12个儿子啊，是不是？是不是也是这么回事？
对，也要成为大族，也应许他成为大族。
外边成为大族，你去称吧。但是如果还在亚伯拉罕家，这下麻烦。从亚伯拉罕生就已经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承受产业的，
又乱了。
那以后不就天下一家了吗？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很严重的。还好当时就亚伯拉罕听了他太太的话，就把他赶出去了。他虽然心里忧愁呢，还是给他一皮带血，就让他走了。
嗯，
那这个事儿啊，你回头看，既然知道是对的话，那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说，加拉太书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呢，是要把律法都赶出去。
嗯，不是靠，
不能两个一起有的。
嗯，
所以他才在底下呢，就是第五章呢，我才会在讲的这么的严重，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呀、啊。当时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听撒来的话，及时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话，那不得了啊！
是，
整个的旧约要改写了。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哎，陆家，我觉得我们今天俩谈的差不多了。这一段圣经呢，以及它里边的重点呢、啊，值得弟兄姐妹去好好的思想。那我先把下一次的题目先出给陆家，好不好？
啊、
哦，下一次呢，我们要有一个加拉太书的浓缩版。
加拉太书的浓缩版。
对，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现在，能够用尽量少的句子把他的思路串起来，明白这个问题吗？
哎呦，
你能够串起来，那你心里面就清楚了，你也才知道说保罗在讲的这个问题呢，它的严重性到底是怎么样，以及这个严重性呢，是不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周围啊，仍然发生？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我现在我这几天都有点忙啊。
All right, 好，那就拜拜，你赶快去休息吧。
嗯，我说是加拉太要总结，
但你要不断的给自己总结，你不能对自己这么好，要不断的给自己出难题。
嗯，
哎，所有的尤其保罗的书信，你要从头想到尾，从头想到尾，不断的去想。你想过很多遍之后呢，那就晓得了，你就晓得讲到要讲什么了。OK，
这个可能这个过程还需要长。那个怎么说？你就一下子查完了哈，就是可能你已经比较熟了。我的话，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